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六年劳教，五年流离失所，天津刘树平含冤离世；江苏86岁陈仁林遭诬判七年入狱；因读法轮大法书，广东两位八旬老人遭误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市武清区法轮功学员刘树平女士曾被当局非法劳教一年，由于她不放弃信仰，在板桥女子劳教所被非法关押了整整六年，受尽折磨。2018年黄花店派出所多次骚扰，欲实施迫害，刘树平被迫离家。今年6月14日，刘树平在流离失所中含冤离世，年仅67岁。刘树平修炼法轮功前，身患颈椎骨质增生压迫神经、腰椎间盘突出、严重的肾病及类风湿等多种顽疾，走路膝不能弯曲，行动困难，整日在痛苦中挣扎，曾一度失去活下去的勇气。1998年底，刘树平修炼了法轮功，多年的顽疾一扫而光，她丈夫张广福及亲友们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都走入了修炼中，全家人都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刘树平夫妻曾三次去北京信访办上访，被警察绑架，遭毒打电击后，被非法关押在武清区看守所。2000年，刘树平被非法劳教一年，在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为了逼迫刘树平写所谓的三书，狱警指使吸毒犯人把刘树平拖进一间黑屋子，揪住头发往墙上撞头，造成刘树平头晕目眩，神志不清，站立不稳。他还被罚长时间坐小板凳，不许睡觉。为了抵制迫害，刘树平绝食抗议，后遭狱警多次野蛮灌食，刘树平被铐在床上注射不明药物，造成刘树平身体严重不适，记忆力减退。因为刘树平坚持不放弃修炼，劳教期满后被加期迫害一年，之后又被警察劫持到武清区洗脑班迫害，接着又劳教三年。就这样，刘树平在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被非法关押了整整六年。2018年10月，武清公安分局警察闯入刘树平家，绑架了夫妇两人并非法抄家。刘树平因体检不符合关押条件，看守所拒收，武警勒索家人5000元才放回家。后来警察又多次骚扰刘树平，使他被迫流离失所，于今年6月14日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常州市86岁的法轮功学员陈仁林老先生因传递法轮功真相，于2019年8月被警察绑架。去年1月初得知陈仁林被当地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七年，一个多月前老人被劫持到江苏省苏州监狱。陈仁林退休前是铁路局工程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的真相，他用自己的工资收入做大法真相资料。2019年8月，陈仁林在送《明慧周刊》时被警察绑架，并遭非法抄家。警察把他的法轮大法书籍、两台笔记本电脑、四台打印机等私人物品抢走。今年5月，常州市天宁区国宝大队、当地检察院、法院互相勾结，以所谓破坏法律实施，对陈仁林老人非法判刑七年，勒索罚金4万元。据明慧网报道，去年11月，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两位80岁高龄的老人姚静娇、江碧银，因为参加集体阅读法轮功著作《转法轮》，被揭阳市揭东区法院非法判刑。姚静娇被判三年，勒索罚金3万元，江碧银被判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目前两位老人已被劫持到揭东区看守所非法关押。 现年84岁的姚静娇，修炼法轮功前患肩周炎、胃病、肾病等多种疾病，吃了很多药，也未见效。1998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没多久肩周炎胃病就不药自愈，身体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的家庭也和睦了，生意也越做越好。2020年6月，姚静娇、江碧银等法轮功学员集体阅读教人修心向善的书籍《转法轮》，被揭阳市国保警察绑架，后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回家。姚静娇回家后，村委会派出所骚扰不断。今年5月5日，荣成区国保人员到姚静娇家，声称带她去体检，可体检完后没有带她回家，直接将她劫持到街东区看守所非法收监。今年6月13日，荣成区国保到江碧银家里绑架她，将她收监。家人质问警察，老人都80岁了，还要将她收监？警察回答，里面还有85岁的姚静娇呢。据民汇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6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汇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国际声援酷刑受害者日，法国民众支持法轮功正义之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汇网报道，6月26日是国际声援酷刑受害者日，来自欧盟十几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在法国东北部的斯特拉斯堡市集会，向民众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酷刑。过往民众深受触动，纷纷支持法轮功学员的正义之举。参加集会的法轮功学员分别来自德国、法国、瑞士、匈牙利、捷克共和国、波兰、塞尔维亚、斯洛维尼斯、意大利和芬兰等国。法轮功学员在克勒贝尔广场设立定点展位和模拟酷刑展，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的相关信息。同时还有一支经过市中心的游行队伍向沿途民众讲真相。游行队由腰鼓队打头阵，还有功法演示、舞狮表演，打出各种弘扬法轮大法和反迫害的条幅。法轮功学员们手捧着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遗照，与游行队伍同行。国际人权协会中国部负责人休伯特在集会上说，法轮功的核心理念真善人与中共的恶行谎言、欺骗、酷刑和谋杀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场迫害不只是对法轮功学员个人的迫害，而是对整个人类根基的攻击。真善人是高尚的伦理和道德价值，这也是中共要消灭法轮功的原因。他说，今天法轮功在中国受到压制，法轮功一词在互联网上被过滤，仿佛法轮功已经不存在了。针对法轮功的暴力镇压的强度从未减弱，逮捕、监禁和酷刑导致死亡，甚至活体摘取器官。法律咨询顾问阿德里安·特里赫女士说，我关注世界上发生的大事件，我在贝桑松曾为反对有关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精神信仰和自由人士的迫害签过名。我很欣喜地知道法轮功学员定期举行游行集会活动进行抗争。皮埃尔·库斯图尔是一名公司库存管理员，他称赞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勇气。他说，我认为法轮功对社会毫无伤害，中共没有理由取缔这个功法，特别是绝对不能接受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件事，这是魔鬼的行为，是反人类的罪行。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512万。
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绝望中遇奇书，生命重塑：一位广告从业者的修炼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30日。我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相信有神佛的存在。我内心总有一个疑问，我的生命从哪里来，将要去哪里？我曾对周易算命特别感兴趣，买过很多这方面的书来研读，但仍然没有找到答案。20多年前，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对我充满了吸引力，我辞去本地医院的稳定工作，只身一人离家闯荡，通过应聘进入一家媒体，从事广告经营工作。在我心中，媒体是权威、公信力、正义、阳光的化身。年轻的我心怀梦想，期待在媒体平台成就一番事业，但当我置身其中，方知这只是它虚假的外壳。我进入广告部后不久，其中一项工作就是配合广告大客户做好公关危机处理，比如315是消费者权益保障日，媒体会集中曝光企业负面，业内人士都清楚，表面上是媒体正义的曝光，实际上每年只要是大额广告合作的企业，等同于交了保护费，就可以避免被曝光。广告部每年都要给新闻中心报所谓的白名单，主动避免曝光这类企业的负面行为。时间长了，这样的事情我经历的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广告部是媒体的钱袋子，为了经营创收，一切向前看，大量的假药、假保健品、假酒等购物专题广告堂而皇之的在电视上播出，使多少观众上当受骗，投诉无门。现在有很多人抱怨，当今国内环境下什么都造假。那么试想一下，人们可能担心买到的名牌是假的，药是假的，奶粉是有毒的，甚至疫苗也是假的，为何却不怀疑中共媒体播出的新闻是假的？中共造谣抹黑法轮功的所谓天安门自焚、1400例等等，不都是假的吗？仅从广告的角度看中共造假就可见一斑。广告行业采取不正当手段捞钱更是常态，我的工作经常要和广告公司打交道，一些广告公司老总找我帮忙后，给点礼品，送个购物卡，我也心安理得地收下了，自认为这些是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帮别人办事应得的，还觉得自己比别人好。我在大染缸的泥淖中越陷越深。第一部分，绝望中遇奇书。由于工作压力大，应酬多，我的身体越来越差。婚后我好不容易怀孕了，作为一名大龄孕妇，我小心翼翼按医嘱保胎，但不到4个月就小产了。当时刚过完元宵节，天气很冷，我躺在冷冰冰的手术床上，大出血使我穿的2条裤子都被血渗透了，从后腰到大腿又湿又冷。有2名护士站在操作台洗手聊天，和我隔着一块帘子，我无意中听到其中一个护士说，那人掉的是男胎，拿这个胎儿炖汤可补了。我想大声训斥他们残忍缺乏人性，但穿心般的刺痛让我说不出话来，我的泪水滚滚下淌，内心深受打击。次年我因慢性阑尾炎急性发作又住院了，手术后留下腹部感染、肠粘连等后遗症，我长期低烧，右下腹痛、腹泻与便秘交替，只能靠喝粥、吃流食维持，体重从102斤降到80多斤，人瘦了一圈，身体虚弱的我随时都会晕倒，中西医专家都看了，开的中药都可以用麻袋装了，可还是治不好。当时我刚升职，正处在事业上升期，我在人生风光的时候，身体却突然垮了。我心灰意冷，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每天都在焦虑与绝望中苦熬。2009年4月30日，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童世梅看我病殃殃的，悄悄和我说，法轮功是正法，祛病健身有奇效，我有一本转法轮，你想不想看？我当时听到法轮功3个字，心里一震， 马上说，我想看。他又说，这本书很珍贵，内涵很深，你得连续看三遍。我说，行。宝叔请到了，书的封面是蓝色的，封底有一朵圣洁的莲花。我捧着书，神圣感油然而生。我拜读完第一遍转法轮，内心受到的震撼无以言表。我知道我终于找到了。大法书内涵深奥，师父在书中对宇宙、时空、人体之谜等方方面面说得透彻明了，解开了我心中的种种疑惑。这期间我出现了腹泻、发热等症状，我坚持学法，结果三天后症状全消。我欣喜也很惊奇，我刚读了一遍书，还没有学习练功动作，师父就给我清理了身体。我庆幸自己找到了返本归真的通天大道，就把家里的周易、八卦等书籍全部清理了，药罐子也扔了。读第三遍转法轮时，那天我靠在床头看书，午后有点犯困，朦胧中师父法身来了，给我的身体打出一串串光圈，光圈套在我的双臂和双腿上旋转，我感觉全身动不了，但是特别舒服，感到身体里有很强的能量在运转。我激动地醒了，发现自己泪流满面，无比幸运的我得法了，每天拜读转法轮的时间是我最幸福的时刻。从此我无病一身轻，少了许多世俗的烦恼，多了几分清新脱俗，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晨练后去上班，天空特别蓝，我的脚步特别轻，好像路上的行人都在对我微笑，一切都焕发了生机。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让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开启了我的心声。第二部分，在大法中归正自己。修炼法轮大法不仅带给我健康的身体，还指导我如何做人。修炼以前，我认为自己是个好人，修炼大法后，用大法的标准来衡量，我才意识到自己以前很多事都做错了。我曾负责过一个广告项目，某公司一位女老板找我帮忙，用优惠价拿下了心仪的广告位。为了表示感谢，她送给我20000元现金，我也心安理得地收下了。修炼后，我知错就改，为此我专门请她吃饭，笑着就把装有20000元现金的盒子递给她。她接过盒子，开盖看到现金很吃惊。在她看来，吃回扣这种事情在广告圈是很平常的，哪还有往回退的？我告诉她，我以前做错了，现在我修炼大法了，要按高标准要求自己。他收下后一再道谢，紧接着我又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他明白后欣然让我给他做了三退。逢年过节免不了客户送礼，外地某公司张总监给我寄来一台新款多功能破壁料理机，因为包装打开了不便再退。我上电商平台查询到这款机器要3000元，就自己掏钱买了等值的购物卡寄给他。我说，咱们合作是缘分，我是修炼人，不给我送礼，我也会为你公司提供专业服务。次年，张总监来我地出差，特地请我吃饭。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送上翻墙软件，他非常认同大法，他不仅自己退了档，随行的同事也做了三退。他后来成了我长期合作的大客户。由于我的专业水平得到了客户认可，某公司老总指定要和我签约一份2000万元的年度合同。单位领导看到我的业务量超出其他同事太多，对我说平衡一下，让我做点贡献，这个订单不计为个人业绩，但执行工作还得由我去做。这就意味着我不但拿不到20万元的提成，还增加了工作量。我坦然接受了领导的安排，乐呵呵地回去工作了。同事们知道后，有人说我傻，也有人知道我是修炼人，给我点赞，说我在利益面前拿得起放得下，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我因业绩突出而升职，我原来的上司却因业绩下滑降职，成了我的下属。他愤愤不平，到处说我坏话。 在一次客户联谊晚宴上，他酒喝多了，当着几十位大客户的面，突然对我破口大骂，现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当时我很冷静，不回应，也不动心，善意地看着他。他骂了一阵子，旁边客户看不下去了，就说：“这你都能忍。”上去把他拉开，他悻悻地走了。后来他在业务中多次遇到困难，我都善意帮助他解决问题，他很感激。如果不是我修炼了大法，这是很难做到的。搞经营免不了应酬，在同行看来，像我这样不抽烟、不喝酒、不拉关系的人，却能保持多年的销售冠军，简直不可思议。我所带的团队也是如此，成了广告圈中的一股清流。与我合作过的客户明白真相后，又给我介绍新的客户，就这样找我合作的客户源源不断。我深知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我只要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做，该有的一切都有。有了法轮大法做我的指路明灯，我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在利益面前不贪不争，在生活中言行正派。我和几任领导都相处得很好，他们把工作交给我都很放心。一位女领导说：“我就信得过你，因为你是有信仰的人。”还有一位老领导退休后，在我的影响下也走入了大法修炼。第三部分，从同事到同修。平时我的工作环境就是我讲真相的平台，同事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当他们了解大法真相，善念被唤醒时，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为他们感到欣慰。同事小云的男友得了舌癌，刚在医院做了切除手术，医生说这个病复发的比例很高，愈后不太好。她没有抛弃病重的男友，不顾家人反对和他结婚了。看他心事重重的样子，我找了明慧网刊登的一篇五一三征文给他看，他看完后眼睛一亮，脱口而出：“真善忍，太好了。”我顺势又给小云讲了大法真相。小云三退后还给她丈夫看了九瓶共产党，退了党。后来小云夫妇双双走入了修炼，成了我的同修。小云丈夫在学法过程中，原来口腔手术切除的部位又起了肿块，不断流脓血，他就是信师信法，坚持学法练功，师尊给他净化了身体，大概一周的时间，口腔流脓等不适的症状全部消失了。家人让他去医院复查，结果一切正常，连医生都感到惊叹，共同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小敏在我团队工作时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后来他调去了别的部门，由于在体制内不入党，很难有提拔的机会，他架不住领导的不断催促，违心地写了入党申请。随后他就感染了中共病毒，高烧、咳嗽、全身痛，难受得不行。小米意识到病毒症状是由于他递交入党申请书招来的，便来找我。我告诉他，中共疫情大面积爆发不是无缘无故的，瘟疫就是来淘汰中共邪党的。迷途知返的他重新写了声明，彻底退出了中共组织。今年除夕，明慧网发表了师尊对世界众生的讲法，为什么会有人类，我打印出来给小敏送去，他连看了三遍，感到非常震撼，马上请了大法书仔细拜读。现在小敏也走入了大法修炼。第四部分，一本英文版转法轮。前些年我和本地同修们配合在网上讲真相，后来 A 同修被警察绑架了，因为我与 A 同修素未谋面，不了解情况，营救无从下手。我的同事小青对大法弟子很敬重，他便配合我，通过他的社会关系，在公安系统里查到了 A 同修的家庭住址和被非法关押的地点。我们几位同修一起凑钱，请了律师营救 A 同修。律师带信出来，说看守所可以送衣物和书籍。 A 同修希望我们送几本书去。我知道 A 同修是想看大法书，可是怎样才能通过看守所的检查送进去呢？师父就给我们开制，因想到 A 同修大学毕业，英文水平高，我就亲手制作了一本英文版转法轮。我担心打印自制的封面不如印刷的封面逼真，小青就主动帮我去外文书店找到尺寸大小相同的英文书替换封面，再由另两位同修配合去看守所送书。 顺利通过检查，把英文版转法轮送到了 A 同修手中，为难中的同修增添了正念。小青用实际行动支持大法，得到了福报。次年他生下一对双胞胎，家庭生活幸福美满。第五部分结语。朋友问我，与你交谈感觉你知识很渊博，你平时读些什么书？我说，我现在只读一本书，这本书从出版至今被翻译成40种语言，成为翻译语言最多的中文书籍，被称为是改变人命运的奇书，它就是转法轮。这本书曾把我从泥淖中捞起，净化了我尘封的心灵，点亮了希望的明灯，给了我生命的永远。真心希望有更多的人能了解法轮大法真相，静心读一读转法轮这本奇书，您一定会受益匪浅的。无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和浩荡佛恩，弟子唯有做好三件事以报师恩。
请听文章，题目是小学时我打开转法轮，副标题从小学到大学的修炼体会，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日。我是一名青年法轮功学员，上小学3年级时，记得那是一个周末的上午，我一个人在房间里，看见房间的柜子里放着转法轮，我知道这是母亲经常看的书，以前我在家里也见过这本书，我一直没有打开看过，或许是机缘到了，那天我带着好奇心就打开了转法轮。读着读着，我感到有种说不出的兴奋感，书中写到史前文化、人类的起源、宗教的演变、另外空间、看不见的德和业。当时的我年龄虽小，由于受学校教育的影响，已经很迷信科学，非常相信无神论。不过即使再怎么相信无神论，冥冥中还是知道有很多事情是无神论解释不了的，比如我喜欢看的《世界未解之谜》这类的书籍，里面有很多现象都是科学解释不了的。在教科书中，在学校教育中，只会把很多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说成骗局，古人的愚昧。再就是牵强附会的强行解释，从来没有哪本教科书能正面的解答这些问题。而我发现这些问题谜团，在转法轮中都能得到解答。看了转法轮当天，我对母亲说，你怎么不早点把转法轮给我看呢？母亲说，以前以为你太小了看不懂呢，这应该算是我修炼法轮大法的开始。我在小学3年级之前学习成绩很一般，班上处于中游，但是从4年级之后，我的学习成绩一下子就达到了班级前几名了。从小学4年级开始，一直到初中、高中、大学，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课外补习班，我的学习成绩在自己所在的班级和年级里一直是顶尖的。我知道这是由于修炼法轮大法带来的福分。修炼后，我意识到自己平时的一些日常行为不符合大法真善忍的要求。我印象较深的一件事是，我在阅读转法轮后，很快改掉了说脏话的习惯。说脏话不仅仅指骂人的脏话，
由于现代文化的变异，很多人的口头禅里面都包含了不文明的字眼。有的人意识不到自己是在说脏话。再加上网络流行文化的侵蚀，很多年轻人一开口就习惯说网络流行语，而网络流行语大多数都是带有不文明的内涵。在小学三年级之前，由于受这些方面的影响，我也学会了用一些不文明的口头禅来表达情绪。在阅读《转法轮》后，我很快就意识到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张口讲话都按照练功人的心性去讲，不说些搬弄是非的话，不讲些不好的话。我决定立刻改正，但是我发现自己说脏话的时候，有时候是不加思索的，像口头禅似的就说出来了。怎么着手开始改呢？我在心里要求自己，从现在开始，说每句话之前先想一想，是不是不文明的话，如果是就不说。原以为这可能会是一个比较艰难费劲的过程，可大约一周后我发现，我能很自然地做到完全不说不文明的话了。我知道这是大法的威力，这样从看了《转法轮》后的很短一段时间，我就做到不说任何不文明的话了，也不说网络流行语了。这在现在的年轻人中是很少见的，而现在的年轻男女普遍都会把说脏话当作正常的表达个人情绪。法轮大法的修炼人是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作为学生，遇到的最常见的真的考验就是考试作弊的问题。修炼之前，我心里也像别人一样，认为考试能作弊，不被发现是一种本事。修炼大法后，我的观念就有了180度的转变。我知道了修炼人必须得做到真，这不是被谁强制的，或者是做给谁看的，也不是害怕后果所以不得不做的，而是因为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目的，发自内心的去做到真。有一次，在大学里的一次考试中，由于是开卷考试，几乎没有监考老师管，很多同学在考场上拿出手机作弊和相互传答案。我在考场上安静地答题，不管有多少人在用手机，我完全没有被带动，根本就没有任何作弊的想法。没想到考完后，老师知道了在考场上有不少人用手机作弊，下力气进行了查处，结果是班上大约超过一半的同学都由于作弊被查处了。还有一次是在大学里，学校要求申报奖学金，我看了奖学金的要求，里面是要求家境困难的同学才能申请的。我用学校的要求对照自己的实际情况，觉得自己不符合条件，就没有申请。过了一段时间，班长问我，我这里显示你没有在网上系统里申请奖学金，是忘记申请了吗？我说，看了申请条件，我不符合家境困难的条件，就没有申请。班长很惊讶地说，啊，那个家境困难的条件只是写写而已，又不是要真的那么认真的符合，主要是看学习成绩，只要成绩符合条件就行了。班上成绩符合的同学都申请了，你的成绩也是符合的。我本来把你的名字也报上去了，但是老师说你没在系统里面申请，这多可惜呀。在不修炼的人看来，这可能很傻，只要能拿到奖学金，不会在乎申请表的内容是不是完全真实。而修炼法轮大法的人知道，不能做弄虚作假的事情。修炼法轮大法后，我变得乐于助人。在初中、高中、大学阶段，我的成绩在班上一直很好，经常有同学来问我学习方面的问题，我全都会耐心地解答。记得高中的时候，有同学说，某某指我是最热心的，班上其他成绩好的同学都没耐心给成绩差的同学解答问题，只有他从来不拒绝，有什么问题都帮别人解答。同学们都很信任我，在高中时我以很高的票数被选为班长。 在大学阶段，每次考试之前也有很多同学来找我问学习的问题，还有很多同学想复印我的学习笔记，我每次都很耐心地解答，并且从不拒绝把学习笔记与同学分享。由于平时在学校生活中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很多同学都很信任我，都知道我不说假话。记得上中学时，有一次同学 A 对同学 B 说了某件事，但是同学 B 不相信，认为 A 可能是在撒谎骗他。 A 就说，那你去问某某，我的名字，他也知道这件事。于是 B 就来问我，我告诉他我所了解的情况。 B 就对 A 说，你说的我相信了，我知道某某，我的名字，是从来不撒谎的。我也会顺势向很多同学讲述法轮功被中共诬陷迫害的真相。修炼法轮大法后，我学会在遇到矛盾时变得能忍让了。记得在上中学时，我和同学 C 共同担任数学课代表，共同负责督促收数学作业。同学 C 的脾气不太好，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发火，说话也经常是训斥的口气。由于我俩在收作业上需要分工合作，同学 C 也经常对我发脾气，我从来都不和他争吵。即使被斥责了，我也不还嘴，心里想 C 收作业也是很辛苦的，多体谅他一下吧。周边的同学有的都看不下去了，有个同学跟我说， C 就是看你好欺负才这样对待你的，你应该理直气壮地跟他吵，不要怕他。我只是笑笑。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从大法中知道，修炼人应该按照法的要求做。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同学 C 对我的态度变好了，再也不对我发脾气了。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变得心胸坦荡。小的时候我是属于心眼比较窄的，其中的一个表现是，如果在学校里看到有其他同学组成小团体在悄悄讨论什么，我会忍不住的很想知道别人在说什么，也就是遇到事情好打听。修炼大法之后，我仔细分析了这种行为，看到这种行为包含两方面的心理，一是担心别人在背后说自己的坏话，所以想打听别人是不是在讨论自己；二是怕吃亏，担心别人在悄悄地商量有什么好处的事情，怕自己不知道被落下，所以喜欢打听。修炼后我知道了这几种心理都是不好的，因为即使作为一个道德水平高的不修炼的常人，喜欢打听也是不好的行为习惯。正常的状态应该是心里坦坦荡荡。作为一个修炼人，法的要求比常人更高，所以不能养成什么事情都喜欢打听的习惯。修炼后我明白了，人遇到的好事坏事都是由德和业决定的，并不是多打听到一点什么就能多得到好处，所以我也改掉了这种不好的行为习惯。修炼法轮大法让我由非常怕吃亏变得不再担心吃亏。修炼法轮大法之前虽然年龄小，但是当时我已经有了很怕自己吃亏的观念，总是怕自己在某方面被别人占了便宜，或者怕别人是不是在算计自己，是个比较斤斤计较的人。修炼之后我变得很豁达，心胸开阔了。记得在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学校组织数学竞赛，每个班只有几个参赛名额，只允许班上数学成绩最好的几个同学参加。本来我和另几个同学的成绩差不多，但是老师让其他几个人参加，没让我参加。当时我觉得自己失去这次参赛资格就是吃亏了，心里愤愤不平，甚至在怨老师没让我参加，怨同学抢了我的名额。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立刻明白了得与失的道理。我明白了人生的得与失都是由肉眼看不见的德和业所决定的，并不是靠抢来的。 明白了这点后，我再也不为吃亏而担心。在上中学大学时，其他成绩好的同学由于怕耽误自己的时间，或者怕别人的成绩超过自己，很少有人能耐心地给成绩差的同学解答问题。而我由于明白了得与失的道理，所以能够很坦然地帮助其他同学，不会考虑吃亏的问题。以上是我在修炼法轮大法过程中切身体会到真善忍对我的改变。每一个法轮大法的真正修炼者都会在大法中有脱胎换骨的变化，成为一个好人，更好的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四世同堂，和睦相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31日。我公公17岁结婚，20岁当了父亲，所以尽管公婆岁数不大，我们家已经是四世同堂。由于公公的包容，大家都能在一起生活，也因此家庭关系就显得比一般三口之家复杂得多。第一部分，奶奶、婆婆和我。婆婆和奶奶之间有什么恩怨我不清楚，我看到的都是婆婆对奶奶不好。比如公公承包工程，家庭经济条件算是比较好的，平时想吃啥婆婆就上街买。可是我发现奶奶在这儿的时候，婆婆却偏偏不怎么做饭，常常吃剩菜。这与我小时候母亲对我讲的孝顺相差很大，我非常不理解婆婆的行为，因此我对婆婆很看不惯，甚至是看不起。后来我和丈夫一起修炼了法轮大法，知道人与人之间都是有因缘关系的，谁也改变不了谁。但是作为一个修炼人，我们可以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劝善。一次，婆婆和公公因为赡养老人发生争执，婆婆红着脸翻出过去的陈年旧事，数落奶奶的种种过错，然后要求公公把爷爷奶奶送回老家。起初公公还和婆婆讲道理，最后一看实在说不通，就撂下一句话：今天就是单独出去租房子，我也不会丢下老人不管。当时我们两口子和大伯哥两口子都在跟前，婆婆一看说不动公公，就又哭又闹的把方向转向我们小辈，说：你们看看，你爸不要我们了，他眼里只有他那三口。大家面面相觑，一时不知该怎么办。等到婆婆出去的时候，我就轻轻地跟在她后面，悄悄地对她说：您别生气了，不管爷爷奶奶怎么样，我爸他也有难处。您看，您两个儿子就站在跟前，我爸那样坚持，不也是在给儿子们树立榜样吗？您这样闹，那么您想将来我们怎么对待您呢？婆婆一想，也对，立刻就不闹了，该干啥就干啥去了，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还有一次，婆婆和奶奶闹矛盾，婆婆说公公袒护奶奶，非常生气，要我给评评理。我还是用类推的方式问她：妈，要是咱俩闹矛盾，您希望您儿子是偏向我呢，还是偏向您？咱俩要是闹矛盾，谁不搭理谁都无所谓，中间受气的不是您儿子吗？您说是不是？其实您刚才出去的时候，奶奶还安慰公公，说您只是脾气不好，说两句就说两句，人也不是真坏，还让公公别生气。婆婆一听是这个理，
也就消气了。就因此，婆婆觉得我是她的知心人。她和公公再有矛盾的时候，就喜欢来找我倾诉。公公后来也和我们一起修炼了法轮大法。那年快过年的时候，婆婆和公公又因为爷爷奶奶闹起了矛盾。婆婆的气性上来了，晚上坚持不回家，就是要和公公分开过了。这次我不仅劝婆婆，也劝公公。我说，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了，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公公听师父的话，立刻不再生气，他和颜悦色地安慰婆婆，别生气了，快回家吧。过后婆婆感叹，结婚20多年来，公公第一次吵架后主动来向他表示歉意，他感觉自己第一次得到了公公的尊重，而这却不是婆婆20多年来通过吵架抗争得来的，而是法轮大法善化了公公，是大法赐予婆婆的。也正是这一次的亲身体验，让婆婆在中共对法轮功20多年腥风血雨的迫害中没有断了与大法的缘。第二部分，公婆、哥嫂和我们。上高中时，大伯哥、嫂嫂、丈夫和我曾经是同班同学。我和嫂嫂曾在同一个城市上大学，认识后彼此一直以姐妹相称。嫂嫂是当地人，她家族里的人在当地都是政府部门的领导。嫂嫂上大学是保送生，大伯哥是花钱上的私立大学，所以婆婆对嫂嫂就高看一眼，对嫂嫂也特别好。逛街的时候经常会给她买东西，嫂嫂也很高兴。而我总是以一个法轮功修炼者的标准要求自己，尽管婆婆家条件比较好，但我从来不主动要任何东西，而且也尽量让婆婆不要为我花钱，所以我们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每天进进出出生活在一起都很和睦。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后，我们家这种其乐融融的氛围就遭到了破坏。嫂嫂是大学的政治老师，在中共媒体铺天盖地抹黑法轮功的谎言宣传中，在中共邪恶的株连政策的高压下，她就极力反对我和丈夫修炼法轮功。嫂嫂看到我们看大法书就大发雷霆，甚至在我丈夫被劫持到洗脑班的时候，她连公公都一块训斥，嫌他管教不得力。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讲真相，只是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嫂嫂在哺乳期就要去大城市进修，孩子放家里我们都毫无怨言地帮忙照顾，公公在经济上也给予他支持，所以嫂嫂也不再管我们练法轮功了。当我和丈夫一起被绑架到劳教所迫害的时候，嫂嫂还去劳教所看望我们，但是劳教所不让见。回来后嫂嫂坐在地上大哭，说什么世道啊，又心疼又气人，再也不去了。期间公公横遭车祸去世，因此婆婆和我家孩子都在嫂嫂家住下了。在劳教所的时候，曾有警察问我，你哥和你嫂子帮你带孩子，你将来怎么报答他们？我没有回答，但我在心里想，我就好好在大法中修，一切都有师父管。我和丈夫从劳教所回来后，哥哥嫂子本以为我们是被社会淘汰的人了，将会窝窝囊囊地活一生，可我们很快就融入了社会，并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智慧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有出色的表现，而且没要求他们家族的人帮忙，这一点令他们及他们的亲戚们都认识到法轮大法的威德非同一般。后来哥哥嫂子把婆婆的房子卖了，在单位买了一套福利房，房产证登记在他们自己的名下。哥哥嫂子本以为我和丈夫会生气，没想到我和丈夫都没有任何意见。哥哥嫂子过意不去，就让我们一块儿搬过去住，也算是陪婆婆。起初我们按租住， 每月付房租给他们，并明确表态，我们是修大法的，师父教导我们不能占别人的便宜。可他们只收了两个月的房租，后来说什么也不要了，说婆婆原来的房子按道理也应该有我们一份。一家人仍然和睦相处。就是这样，婆婆还是经常为我们没有新房子而忧伤。每次我都安慰婆婆，不要难过，等迫害结束的那一天，我们自己的那栋房子就将是最好的。您别忘了，那前门还有前门边的壁橱上曾经开过的优昙婆罗花呢。每每此时，婆婆就会非常郑重地点点头。结语，在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的路上，法轮大法带给我们的是祥和和美好。一切伤痛和苦难都是因为中共迫害法轮功造成的，这一点婆婆也深有体会，因为她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又不是瞎子，你们所做的事我都看在眼里，我发自内心的佩服。尽管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还在持续，今年过年的时候，婆婆却对我们吐露心声说，不管别人咋样，我反正是从此以后一心一意信大法师父了。
这期的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